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10月15号凌晨在北京因病去世之后，包括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预计明年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内的多位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很快做出表示，或致唁电，或探望遗孀和亲属，或默哀，可谓极尽哀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西哈努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逝世不单只是柬埔寨人民的巨大损失，亦都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讲法，一些中国网民提出质疑，希望得知中国人民到底损失了什么。网民张周问，中国人今日你损失了吗？网民山水之间有家园说，请外交部回答，养住西哈努克这么多年来一共花了多少钱呢？还有网民认为西哈努克的逝世不是损失，而是止损。网民老徐时评说，洪磊这些是讲着反话，应该是讲中国减少了巨大的损失。从1970年3月开始，中国决定每年向他提供500万人民币捐款。有人计算过，当时的500万等于是今日的 7.5 亿。40年来总共有多少钱呢？足够供多少小孩上学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认为，西哈努克的逝世对中国外交来讲确实是一个损失。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西哈努克的逝世采取了高规格的吊唁活动，不单只是出于西哈努克是中国政府一个老朋友的考虑，更是在一个全新时代背景之下的现实考量。陈刚说，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应该来说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南海问题啊，造成了
陈刚说，大家看到的过去几年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变化，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造成东盟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说柬埔寨的对华政策是非常友好的，这些可以从最近的东盟会议上面看出来。东盟提出了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决议，由于作为东道国的柬埔寨的反对而被搁置了。今年7月，为了防止南中国海的领海争端进一步激化，中国和东盟国家外长在柬埔寨举行10+1会议，力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菲律宾和柬埔寨发生激烈争执。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被搁置，这些被广泛视为是中国的一个大的外交胜利。柬埔寨和中国既无领土争端，亦都无岛屿争端。陈刚认为，和中国关系友好同样符合柬埔寨的国家利益。西哈努克去世之后，柬埔寨仍然将继续维持和中国的友好态势。中国作家赵达公说，在中柬关系上，西哈努克已经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是中国影响第三世界、联系第三世界的桥梁。中国需要西哈努克扩大在东盟的影响力，改善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西哈努克生前将中国称做他的第二个祖国。在冷战期间，中国受到国际孤立，西哈努克支持中国的政策，和中国不离不弃，中国就给予西哈努克国家元首待遇，凸显中国声称的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作家赵达公说，西哈努克和中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他说，越战期间，北越军队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帮助之下，开辟了胡志明小道，向越南南部输送人员和武器弹药对付美军。他的结果就是美国支持的朗诺将军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的流放生涯。西哈努克一生最被人诟病的是他和红色高棉的结盟。西哈努克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推翻朗诺政权。1975年他从中国返回到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结盟，再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红色高棉软禁了西哈努克，并且准备杀了他，幸而得到中国干预，才保住了性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认为，在冷战期间，东南亚的政治斗争异常残酷，西哈努克借助各种势力来维持他非常脆弱的领导地位。他又说，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有一个逐步转变认识的过程。红色高棉在统治后期阶段对柬埔寨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残酷践踏人权，包括西哈努克本人亦都深受其害。西哈努克的5名子女和14名孙辈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之中丧生。据人权组织统计， 至少有180万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相当于柬埔寨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陈苏香港报道。